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3:11-12。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来念这13节经文，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印双数节。马太福音3:1-12。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天国近了，门将回来。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人已经放在他身上了，凡没有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谢谢。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能够看出你话语中给我们启示的真理，让我们因着你的真理心被安慰，坚定奔走天路。求你与我们同在，孩子也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恩待孩子，恩待孩子的口，也来接近孩子的心，让所说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帮助。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念了马太福音3:1-12，我们看刚才念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这样说的：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大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从这三节经文看到，施洗约翰的来到是为了预备主道，修直他的路。因此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福音的开路先锋，他是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预工的，让人心预备好，人心可以使人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说约翰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开路先锋，我这样说不是说耶稣基督来之前就没有福音，其实上帝整本圣经一开始上帝就将福音启示给我们了。上帝自从亚当堕落之后就为人类预备了福音，就是在旧约时代上帝也就已经预备了福音，但是旧约时代福音是以预表的形式来彰显。我们知道在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邪恶就进入到他们的心中，他们看自己赤身露体就感到羞耻，因为他们心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就感到羞耻，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钉着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我们知道无花果树虽然能遮盖 你侧入的身体，但是遮盖不了他们叛逆上帝的罪。所以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衣做衣给他们穿上。上帝用皮衣做衣服，就已经显示显明要杀生，要需要流血。虽然牲口的血不能洗净我们人的罪，但是这个血就指向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因为牲口的血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真正的赦免我们的罪。当然在上帝预表之前，上帝就有预言告诉了我们，就上帝已经在预表之前就有预言。这个呢是记载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刚才念的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现在我们来到前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她的脚跟。这是圣经中第一次预表，这是圣经中第一次预言有关救恩的要来临，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蛇要上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世上唯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是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的第一次预表预言。然后我们看圣经不但在这一次有预言，在先知书里面，圣经一次一次的预言耶稣基督将要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当然在旧约里面，上帝也借着应许告诉我们救恩将要临到我们。上帝借着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将救恩的应许赐给人类。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是这样说的：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一经文在新约加拉太书对他有了注释，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说：那所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乃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约的应许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旧约有两个圣礼，一个是隔离，一个是逾越节的羔羊。当然这两个圣礼都是预表新约的洗礼和圣餐。我们看这旧约的两个圣礼与新约的两个圣礼的区别，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圣礼是指向救赎的。旧约的两个圣礼隔离和逾越节羔羊必须干什么？必须有什么？必须有流血。隔离是要流血的，逾越节的羔羊也是要流血的。流血就是死罪得赦，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然而到了新约，我们新约的洗礼和圣餐就不需要有血，就不需要再流血，因为旧约所指向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流血舍命这件事到新约已经成就了。所以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一次流出他的宝血，就使他所救赎的所有的人的罪都赦免了。所以在新约我们就不需要再流血，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因此我们看到在旧约，我这比较笼统的就带着大家过一下，就是在旧约也是有福音的。这个福音是以预表预言和应许的方式启示给我们，也启示给当时的以色列人。 使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指望那一位将要来的耶稣基督成就救恩，这个救恩就是福音。所以我在这里说，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福音的开路先锋，我们就不要以为啊他是开路先锋，因此在旧约就没有福音。如果说旧约没有福音，这个是个错误的观念。所以说旧约就有福音，但旧约的福音是以预表预言和应许的形式告诉当时的人。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说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福音的开路先锋，是指现在主耶稣这个福音的实体要来到了，耶稣基督真的要降世为人，要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福音。在这个过程中，当实体来到的时候，上帝就差遣一位先知作为耶稣的开路先锋来预备人心。所以说这个开路先锋也是上帝所应许的。我们从应许中来看整个过程，应上帝应许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日子，在日子满足的时候要降世来拯救我们。上帝也预言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有一位先知要先来为他开路，这个预言是在以赛亚书43:3-5，以赛亚书43:3-5，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变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以赛亚的预言是以世上秀露的一种形式告诉我们，他是来为耶稣基督预备路，是来开给耶稣基督的福音开路的。当然福音的路不是真像我们人秀露那样去削平山，去填平坑。那福音的路到底是什么样的路？约翰，施洗约翰是怎么样为福音开路的？我们要看他施洗约翰为福音开路的这个他后面所说的意思，我们就明白施洗约翰开路是如何开路的。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来开路的，用现代的话来说是福音的预工，他不是带来的福音，他是对福音准备人心的，就是说是福音的预工。所以说当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福音的预工，是为福音开路的，那么我们就将施洗约翰开路的内容与我们现代一般人所传的福音做个比较。我下面就要和大家说这个比较。通过这个比较，我们会看到今天所传的福音离上帝的话有多远，与约翰所施洗约翰所开的路这个福音有多远。如果说远到面目全非是另外一个福音，真的一点都不过分。我下面会和大家一点点的看。所以我们真正得到上帝福音的人，我们一定要借着上帝的话悔改，归回到耶稣基督真正的福音里面来。我们不要抓住那个另外一个福音以为是福音，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我们抓住的那个福音实质如果不是真的福音，我们亏损大到一个程度是我们没法弥补的。所以说我下面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看施洗约翰是怎么开路的，也就是说施洗约翰的预工。施洗约翰的预工第一点，他是要人治罪。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五节到第九节就是讲的叫人知罪，叫人认罪，知道自己呢是有罪，而且是无法弥补，无法自己把自己从罪中拯救出来的，这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福音。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罪，不知道自己无能，他就不需要福音。只有知道自己是罪人，是无法弥补的，他才会真正认识福音，需要福音。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这里。我们正说从这里看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基本上占了三分之一以色列地的人都来到约翰那里，他们到约翰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要约翰在约旦河里给他施洗。当然人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必然是施洗约翰在传讲这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施洗约翰传讲道理，没有人在那边喊旷野呼喊，谁能够认为自己是罪人主动的跑到施洗约翰那边去施洗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施洗约翰能认识到自己的罪是与施洗约翰的传道有关系，他传道呼喊人是罪人。所以福音的预工第一个也是不可缺的，就是人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而这个认识是要是真实的，这个认识是要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不是我们就随便说一句口头禅似的啊，我是罪人就完了。这个不是真正的认罪，没有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罪。所以在第七节，当那些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来到约翰面前要求施洗的时候，我们看约翰对他们说了非常非常严厉的话，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凭什么逃过神的愤怒呢？这话相当相当的重。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要他们这些法利赛人脱去假冒伪善的外衣，承认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罪人。因为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在信仰上没有诚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信仰上不诚实，以假来信这是没用的，以假的认罪是没用的。所以耶稣基督，我们从福音书看到耶稣基督一直称法利赛人为什么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是虚假的福音，他们只有福音的外表形式，却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福音的真谛里面去，所以说是假冒伪善，外表看来很敬虔，其实根本不是真的敬虔。约翰知道法利赛人有这样的特性，所以他对法利赛人特别严密，他对他们说话就相当严厉，要脱去他们那种假冒伪善的习惯。如果法利赛人真正脱去那假冒伪善的习惯，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他们或许可以真正得到福音。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苦心，虽然他说话很严厉，但是他是为了把最好的要给他们，使他们法利赛人能够真正的得到那福音。所以说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伪善的，他们以为自己有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为我们是靠着亚伯拉罕的血统就可以得到那救恩。其实他根本不明白圣经，他因为他看圣经只是看圣经的那些字句，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的真意。因为上帝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不是 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也不是靠行为得救的，也是靠信心得救，仰望那位要来的成就，为他们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所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是以信就能够被上帝称义的，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在信仰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所以说施洗约翰这样呼喊这样严厉的话，就是要提醒法利赛人在这个上面的错误，真正的能够认识到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说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真正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进入到耶稣福音的第一步。在施洗约翰的我刚才讲的经文中，第五到第九节看到施洗约翰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是罪人，这就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同样跟以色列人一样，也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是何等败坏的，不然我们也得不到那福音。但是对照我们今天所福音派所传的福音，所传的福音根本没有达到像施洗约翰那样呼喊，那样让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程度。我们现在传福音都不敢提人是罪人，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啊，我们人都是有错的，有错误的。所以今天的福音根本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当人不能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怎么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现在的福音就变成了不是解决罪问题的福音，而是解决锦上添花的问题啊，解决我们有车子有房子的福音啊，你信耶稣你就要想什么有什么，你身体有病的病会好，变成这样的福音。如果一个福音不是解决人根本问题罪的问题的福音，这个福音就不是福音。因为人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亚当堕落以后，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进入这个世界，人在罪中不认识神，不从罪中出来，我们怎么会认识神，怎么会去信靠神，怎么会来到神面前。所以现在的福音就变成了廉价的福音。我们现在传福音讲神就是爱，如果人没有罪，我们就抹杀了上帝最大的爱。上帝最大的爱是什么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这是上帝最大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罪，耶稣基督这个爱不需要。现在我们说神就是爱，变成了神要满足我们在世上肉体需要的爱，这个不是神做的爱，这是我们人的爱。神的爱是有关我们生命的，有关我们与神关系的爱，这是神最大的爱。我们却把这个神最大的爱一刀砍掉，不承认，不需要，我们却要在这里谈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是什么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爱，是圣诞老公公赐的那种爱，那不是神主要的。神有这些爱，但是神最要给我们的爱就是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爱。我们却把这些砍掉，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却不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吗？当然我可以这么说，进入教会的人基本上，我不能说全部，全是听了这种锦上添花的福音进来的，包括我自己都是 因为现在没有传，没有传真正悔改福音的人很少，不说没有，不能说一个没有。现在传的福音全是锦上添花的福音，因此听着锦上添花的福音进入到教会没关系。福音是上帝话语的大能，我们要进入到教会，我们在教会里继续可以听上帝话语的福音，我们继续可以因着上帝的话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因着上帝的话，我们遵循上帝的话，真正的和上帝 有关系。所以说我们用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进入到教会不是问题，我们教会也欢迎没有信福音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只是我们进入到教会以后，我们要怎样借着上帝的话来继续认识这个福音，认识这个真正的福音，得那真正福音的好处，而不是守着我们当初所听到的锦上添花的以人为本的福音，就认为这就是福音，我就是因着这个总经教会的，现在我还持守着这个，我不愿意放下这个，我就是信的这个福音。你跟我讲人有罪，你跟我讲我们需要悔改，我不想听那个福音，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进入到教会，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可能过去没有真正的认识福音，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是一生都是要来不断的认识上帝，每一个人都是一生要不断的悔改归正归向上帝的话语，只是怕就怕我们进入到教会却不是愿意悔改，不愿意归向上帝的话语，而仅仅持守着我过去那个传福音的人给我所传的锦上添花的福音，我就是把着这个福音不放，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这是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这样的人就像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所说的，耶稣说的，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儿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爱你们不鼻哭。这是什么？这是以色列人小孩玩了一种游戏，两伙人，这点人说啊，说什么一个观念，我们向你们吹笛，对面人根本不听，对面人说爱非爱的事情，这边人不听，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每个人都守着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所以耶稣后面继续说，施洗约翰来了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任何福音，圣经中任何的话都能被心中没有圣灵的人曲解。耶稣说的就是这话，施洗约翰来了又吃不吃不喝，你们说他是鬼附的，人子来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你们又说他是好酒的人。所以说人抵挡福音可以有任何的借口，唯有守着自己那观念不放，那个观念却不是福音。所以说耶稣在最后说一句话，但智慧之子都是以智慧为事，不是智慧之子真的没办法，有的时候苦口婆心别人就是不听，别人就是认定我所信的是对的，我所认为的是对的，就是不愿意改。即使不是说我在这里说弟兄姊妹要改， 包括站在上面的牧师也要改。只要我所信的，我所想的不合乎圣经，我就要改，把我的观念拿掉，用圣经的观念来传讲。每个人都不要以为自己那个道理就是对的，我们都要降服在上帝的话语底下。只有降服在上帝话语底下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上帝话语的喂养。如果我们不降服上帝话语底下，不是上帝没有办法，是上帝任凭。我们不要以为啊，我就不降服上帝话语底下，这不是你的，这不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不要在这方面当英雄，我就能不降服上帝的话语，上帝在天上就耻笑，太可惜了，在上帝面前能说这样话。如果降服上帝的话语，圣经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希伯来书10:25，上帝话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临近，就更当如此。这句话太清楚了吧，太明了的话，这句话没有办法你做第二个解释吧。但是别人就是，我就是不聚会，我就是喜欢停止惯了，那么上帝的话，不是上帝的话没作用，你真的，我们得不到上帝话语的喂养。因为上帝话这么明显的话你都不听，上帝话怎么要喂养我们？上帝就任凭我们。当上帝任凭我们，我们是处在一个很可怜很悲哀的处境当中。就像一个孩子，父母说，我从此以后不管你了，你说这孩子悲哀不悲哀？他就在上街祈祷，我不管你，不是说我不管你能来哪里吃喝吃饱喝足，能来哪里什么，不是，不管就是不管。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状况。所以要得的福音，我们看施洗约翰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是一个没有指望的罪人，才能够进入到福音。这是施洗约翰福音的第一个。施洗约翰福音的第二个，义工的第二点，就是施洗约翰宣扬上帝的全能和上帝的主权。这个在圣经中第九节的下半节到12节，我们看施洗约翰强调上帝全能和上帝的主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上帝审判的主权。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不愿意讲的，但施洗约翰上来就是讲上帝审判的主权。第十节，施洗约翰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是施洗约翰对以色列人说，上帝即将审判以色列子民。以色列人一直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是以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自居，以为凭着这个就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义。但施洗约翰完全把以色列这个错误的观念打破。施洗约翰说，上帝的审判就要领导他们。第十二节，施洗约翰同样在讲述上帝的审判。第十二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紧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根据上文第十一节，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所说的他是指主耶稣基督。 我们再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讲了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田的主人撒了种，结果撒旦也撒种，地里就长出了麦子和稗子一起长了。田主的仆人认出稗子来了，就跟主人说，我们是不是把那些稗子薅出来。田的主人说，不要薅，等全长好了，等收割的时候我们再分开，麦子我们打了打入归了仓内，稗子我们用火烧掉。田主是以预表耶稣基督，仆人预表神的仆人，上帝没有让神的仆人现在就把麦子稗子分开，最后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将麦子收在仓里，把稗子用火烧掉。也就是说，我为什么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耶稣的比喻呢？我们看耶稣在这比喻中，当麦子收在仓里，稗子烧掉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是指耶稣再来最后审判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到施洗约翰在这里所说，他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仓用不灭的火烧尽，是指最后审判，上帝最后审判的日子。所以施洗约翰讲上帝的全能和主权的时候，时节讲上帝即将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十二节讲上帝最后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似乎我们人没有指望，但是施洗约翰在十一节讲了两种施洗，我们要逃过上帝的审判，就要施洗认罪归向上帝。所以在十一节中，约翰讲了两种洗礼。约翰说他自己是用水给那些以色列人施洗，他说将来要来的那位比我更大，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的洗是认罪悔改的洗，而耶稣基督所传扬的福音是悔改赦罪洁净的洗礼。火表示洁净，圣灵与我们同在，是洁净的洗礼，是真正得那生命的洗礼。在这两个洗礼当中，在约翰十一节讲这两个洗礼当中，约翰中间插了一句话，但那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这句话就是表明这两种洗礼不同的根本原因。原因在哪里？原因是施洗约翰承认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我没有这个权柄，而将来要来的那一位，他的能力比我大，他的权柄比我大，所以他给人施洗就能够赦免人的罪，能够洁净人，因为他有能力，他有权柄，他既是审判的主，也是赦免人的主。现在我们来看施洗约翰说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首先要明白这个鞋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鞋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申命记二十五章五到九节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有关婚姻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弟兄同居，他的兄长去世了，他的弟弟就有责任娶那位嫂嫂，娶他哥哥的妻子， 他娶完以后生第一个长子归在他哥哥的名下，这是以色列人婚姻的一个习俗。到第九节怎么说的？他哥哥的妻，如果他哥，如果他弟兄不愿意娶嫂子，那么第九节就说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这是什么意思？吐鞋什么意思？他本来他弟弟有这个权利和义务，现在他弟弟说我不要这个权利和义务了，所以说你把鞋脱了，你就是没有这个权利和义务，脱掉鞋就表明你放弃了你的权利和义务，这个鞋就是权利和义务，对不对？然后在路德记十章，拿俄米有个至亲的亲属不愿意买拿俄米的田产的时候，那个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那个人至亲的亲戚就吐下鞋来表示我放弃这个权利。因此我们看到，从这两节经文看到，鞋是和一个人的权利是有关的。同样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看到，以色列人准备进迦南打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五章十三十五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虽然圣经里说约书亚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这是圣地，所以说你要脱下鞋，这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是圣地，脱下鞋我们脚就干净吗？不是，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就应当顺服，完全听他的话。怎么叫顺服？怎么叫完全听他的话？就是放弃我们所有的权利。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是没有权利，没有说我需要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所以说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的顺服，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话，愿意称神为大，就是要我们放弃所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吐血就你放弃所有的权利，在上帝面前我顺服上帝带领。这个在摩西五经，摩西出埃及记三章五节，摩西看到燃烧的荆棘却不烧毁，他要去看那个大异象，然后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话，说这是圣地，你要脱下鞋的，一样相同的道理，这是圣地，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就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权利。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一个人的鞋是与这个人的权利有关。因此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施洗约翰所说的，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提到的是能力关系，然后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因为施洗约翰知道耶稣基督的权利、权柄全是来源于上帝，来源于上帝的权利和权柄能力，施洗约翰说我提鞋都不配，我不能够碰他的鞋，因为这是上帝的权柄和权利，我们是没法与上帝分享他的权利和权柄，我们是没有权去碰上帝的权柄和权利，我们只有顺服俯伏在上帝的权柄和权利底下，我们不可能有分与上帝这个权柄和权利。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世纪约翰在马太福音3:10-12在传扬上帝绝对的权利、绝对的主权和无限的大能。上帝绝对的主权和无限大能彰显在哪里呢？彰显对以色列人即将开始的弃绝的审判。以色列人，上帝要弃绝以色列人，要从石头，在以色列人看为石头那样的外邦人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上帝的权利和大能能力。然而在11节告诉我们，施洗约翰说，我是拿水给你们施洗，是认罪悔改的洗，但是上帝当后面来的比我能力更大，他是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是赦罪，真正赦罪洁净的洗礼。这个权利是在上帝，施洗约翰说，我碰都不能碰，这个权利和我没关系，我们不能碰，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不能够选择顺服不顺服上帝这个权利，我们连选择的权利，上帝的权利权柄一旦出了，我们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这是上帝的主权。所以福音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从这里看到，从施洗约翰这句话我们看到，福音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主权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抗拒的。12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将来有最后审判的权利和权柄，是吧，要把属乎他的人收到的帐中，归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不属于他的扔在火里，进入到地狱永远不灭的火里。所以说施洗约翰的第二个义工就是宣告上帝无限的大能和绝对的主权。人如果不承认上帝有这样的权利，我们进入不到福音。但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所传的福音，我们在听到那些传福音的人讲福音的时候，听没有听到上帝那绝对的主权和上帝的大能？我们听没听到上帝将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信息？上帝有权审判这个世界，也能审判这个世界，而且上帝的公义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听不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听到的信息，上帝是我们的仆人，听我们差遣的。上帝是有大能，但是上帝没主权，他的大能只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想要车子就有车子，这是上帝的大能啊、但是他没主权，我说要车子他就有车子，他就得给我车子。很可惜，我们承认上帝的大能，却不承认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上帝只是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的大能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他有大能却没有主权，所以说也不会有审判，因为主权在我们，我们信与不信，主权最后选择在我们。那么最后的审判呢，上帝是有大能审判，但是最后选择他能不能审判，我们说了算。是不是这个福音和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完全背道而驰？施洗约翰从来就是要宣扬上帝绝对的主权，上帝没有审判的权利。所以说呢，我们也不用害怕，信不信都得救，因为我审判权利在我们手里。所以这个福音呢，完全篡位，完全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以我们所想象的福音， 我们所想象的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我们的那位上帝，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必须是那样一位上帝，而我们相信的就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去相信，至于我们有什么益处，我们就成为上帝。我们还需要福音吗？我们成为上帝，我们还需要福音吗？我们还需要传福音吗？都不需要了。所以说我们过去听到的福音根本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悔改，回归到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原本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责任。我不想过多的批评那些传福音的啊，他没把福音传明白。其实教会就有这个责任，教会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要把真正的纯真的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在教会里，使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怎么进来的，最后都能够认识都能够认识这真正的福音，归向这真正的福音，得着这真正的福音，这才是真正有好处的。要不然我们在自己虚幻的福音当中享受福音，认为啊这就是福音，却没有得到那真正的福音，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得到真正的福音，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只有得到真正的福音，看重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不配的罪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堕落完全无助的罪人的人，当他得到福音的时候，那他的感恩，他把荣耀给上帝，那个荣耀都是真实的，而且是大的。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觉得上帝哎呀无所谓，因为我活得好好的。所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助的罪人是福音预工的第一步，承认上帝是掌管宇宙的主宰，这是福音的第二步。这就是经我们刚才念的经文的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两点，我们信那自己以为的福音，却不是真正的上帝所启示的福音，将来现在看不出来没什么区别，大家都在一起都挺喜乐，将来到上帝审判真正来临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要警醒了，我们不要以为啊没什么区别啊，说你看他们和我们已经没什么区别啊，你看他们也挺喜乐，我们也挺喜乐。关键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真理中的从上帝来的真的喜乐，还是在我们在人里面的喜乐？我们是降服在上帝话语的那个福音里面，还是在人等的福音里面？这是个根本的区别。这也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开道路，预备人心。真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这个福音，我们用感恩的心领受这个福音，我们就会把荣耀归给上帝，不然我们人生没有意义。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真的让我们降服在你的话语之下，真正进入到你福音里面，让我们降服在你的话语之下，真正得那福音的好处，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被你重用的人，是真正认识你的人，为你能够为你打那美好的仗的人。求你保守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天天看重的是你的话语，而不是我们的感觉，看重的是你绝对的主权，而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降服在你的话语下，求你恩待我们，用你怜悯的大手来抚摸我们，造就我们，改变我们， 使我们真正是属于一个属于你的人。谢谢，我们这样祷告不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